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10月11日，星期五，农历9月初10。我是主持人 Nova。
我是主持人陈涛。下面就由我们为大家梳理本周有哪些热点新闻值得关注。首先来看两条和华盛顿大学 UW 有关的新闻。第一呢，是一则好消息，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因为在蛋白质研究方面的研成果荣获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华大医学院的一位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教授兼研究员 David Baker 荣获了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一半奖金授予了贝克，以表彰他在计算蛋白质设计研究领域的贡献，而另一半奖金则由两位英国科学家共同获得。贝克获得奖金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6万美元的一半。而另外两位获奖人哈斯比斯和江博则分享了另一半。这三位科学家发现了预测甚至设计新型蛋白质，也就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强大技术。他们的工作采用了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先进技术，并有可能改变新药的生产方式。大卫贝克是西雅图本地人，毕业于加菲尔德高中。周三凌晨2点，他接到了电话，他的妻子汉内勒告诉 KOMO 新闻，他听到手机嗡嗡作响，看了看屏幕，看到了瑞典，于是就把手机递给了大卫。他们说，这是大卫贝克吗？他说，我是大卫贝克。然后他们说，你获得了诺贝尔奖。KOMO 新闻还提到，华盛顿大学安排人员连夜待命，等待诺贝尔委员会的宣布。因为校园里其他科学家的普遍感觉是，贝克是否会获奖不是问题，而是时间问题。当 KOMO News 上午在校园里采访到贝克时，他说自从那天早上打来电话后就再也没有睡过。他保持着谦逊的态度，解释了他创造蛋白质以解决世界上一些最复杂问题的工作。是的，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奖项，他欢呼道。贝克于2012年创立了蛋白质设计研究所。首先，他在计算机上设计一种蛋白质，然后在实验室中创建并测试它。我们取出蛋白质，然后弄清楚它们的作用，然后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发挥了我们想要的作用。贝克在带 KOMO News 参观实验室时解释道，他花了15年时间开发设计这些合成蛋白质所需的工具，以解决癌症等重大问题。IPD 的研究员 Nathan Greenwood 向 KOMO News 解释道，使用这些工具创造一种可以专门针对癌症的蛋白质，而不会伤害健康的细胞。贝克对美联社说，我认为研制更好的药物有着美好的前景，更智能的药物只在身体的正确时间和地点发挥作用。我们恭喜贝克教授荣获了今年的诺贝尔奖，也恭喜华盛顿大学又有了一位诺奖科学家。那 Nova 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关于贝克教授的一些基本情况吗？
嗯，可以的，可以的。贝克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华大这几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新闻，一个好的消息传来。然后 David Baker 呢，是目前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一名教授，然后也是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个蛋白质设计研究所的所长。 他的这个人生的履历非常的丰富，也是基本围绕在生物工程、基因组科学，然后化学工程相关的学术领域。然后他在1984年呢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然后在1989年呢是在 UC 伯克利分校得到了博士学位。然后他的人生当中也获得了非常多跟研究员或者说一些研究相关的项目的荣誉和奖金，也算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在科学界也算是硕果累累。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现在的一个研究重点。贝克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重点呢是预测和设计蛋白质结构，也就是我们刚刚新闻中所提到的。研究这些的作用呢是使这来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基本原理，基于这些见解开发简单的计算模型，并通过结构预测和设计来测试这些模型，并且努力在未来的计算和实验研究之间进行迭代，来不断改进这些方法。然后呢贝克呢他现在呢也是自己有自己的实验室，然后在这个实验室当中主要负责开发蛋白质的设计软件，并且用它来创建分子，用于解决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医学技术和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挑战。然后通过计算和实验室实验之间的迭代，他们可以不断的改进蛋白质设计的方法，并且最后会反哺和有利于人类科学相关的比如说医学然后生物化学。所以说实际上他们的研究对于人类社会有着相当怎么说呢，相当正面的积极作用，让我们来期待Baker 这位教授他未来会继续带领他的学生在生物化学界会不会带来更为广泛和积极的影响。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想必大家除了 David Baker 这位教授获奖的新闻，也听到了不少其他的诺奖得主的获奖新闻。其中有一则是非常受亚洲人关注的，那就是韩国的获奖者韩江，然后这是也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获得诺贝尔奖的记录。那我们来一块了解一下韩江这位女性作者她的一些著作，包括她的生平。韩江呢是2024年，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然后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对他的评价是说，他用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的创伤，并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他的知名度直线攀升。那我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的一些生平事迹，包括他主要的小说素食主义者的主要内容。韩国作家韩江呢是首位获得该奖的韩国作家，也是第18位女性作家。2016年他凭借他的著名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得了国际布克奖，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一个韩国作家。这位新获奖者是第121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后该奖项是被广泛视为世界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奖项，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奖项。那韩江呢主要的一些内容呢是描述了女性以及女性权利以及爱呀，或者说女性在社会人类社会当中所遭遇的一些比如说痛苦以及她们之间灵魂的挣扎，以令人不安越轨的作品她赢得了一部分国际声誉，并且使这些作品具有不可预测的魅力，这也是很多读者喜欢她的文学风格的原因。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他获奖之后呢可以多去了解一下韩国的女性作家，包括他们所描写的一些著作，了解一下关于女性权益和女性的怎么说呢生活，还有女性的相关的灵魂文学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些怎么说呢已有盛名的女性文学作家，或者说正在怎么说成长当中的女性作家，这是我今天想要说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呢也是跟华大有关，可以说最近华大的好新闻不断。那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就是大家可以说是备受大家瞩目的美国人和当地华人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就是华大的橄榄球队。众所周知之前的全国总决赛呢华大是失利了的，但是在近期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是华大橄榄球队击败了密歇根大学，然后复仇了全国总决赛的失利的遗憾。那在上周六晚，华大橄榄球队在哈士奇体育场的7万多名球迷面前，以27-17的比分击败了排名第10的密歇根狼獾队，为新任的教练菲舍尔的任期赢得了第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这也是哈士奇队在主场取得的第18场连胜，是哈士奇队历史上2长的连胜记录，也是现代哈士奇队历史上最长的连胜记录。 这场胜利显然对华大的哈士奇队意义重大，因为在去年的全国 NCAA 橄榄球锦标赛中，华大在决赛中就是输给了密歇根队，无缘冠军。上周六的这一胜利可谓是一次完美的复仇之战。比赛结束后，天空中飘洒下无数紫色的纸片，整个哈士奇球场变成了紫色的海洋，学生们冲进场内疯狂的庆祝。而这场比赛的现场过程也是非常的焦灼，华大有一个很棒的上半场，有两次打阵得分，不过也出现了一次踢球失误，未能命中目标。上半场结束时，华大以14-10领先对手。不过到了第三节，华大遇到了困难，整节都未能得分，反倒是让密歇根完成了一次打阵，以17-14反超了比分。在第四节，华大的防守主导了比赛，先后两次超截了对手的进攻，让密歇根一分未得，而自己则连得13分，最终以27-17逆转获胜。在本场比赛中还有一点值得庆祝的是，球队的踢球手格罗斯找回了准星。在之前的两场比赛中，格罗斯6次罚球有4次没有得分，而在本场比赛中，他的前2次罚球也都没有命中目标。要知道，格罗斯在整个2023年只有4次罚丢的记录。不过好在教练对他给予了信任，在第四节结束前的关键一次罚球中，还是让他站上了球场。格罗斯也没有辜负球队的信任，稳稳命中，帮助华大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0分，稳稳拿下了比赛。在本周六，华大橄榄球队将前往其他州进行其他的对决。在下周六，他们将会在客场挑战印第安纳大学。华大的下一个主场比赛的时间将会是11月2日，那迎战的是南加州大学。想要现场支持球赛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时间。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多多去现场支持我们的华大橄榄球队。那陈涛，想必你对华大的橄榄球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体育赛事在西雅图的本场的主场赛事非常了解，那可不可以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大还有哪些精彩的体育运动？
好的 Nova。除了橄榄球哈，橄榄球应该是华大的第一运动了，因为每次像哈士奇队比赛的时候，无论是球场内都会涌入7万名左右的这个观众，是人数是非常多的。然后球场外面呢，在尤其是在周六队对密歇根的这一场比赛，更是热闹非凡。像在球场北边的打停车场，就有很多的这个华大的校友啊，在赛前就开着他们的一些房车，开着他们的一些这个，然后带着他们的很多的一些开 party 的一些装备，像烧烤炉啊、烤架呀，还有啤酒等等的，就已经聚集到了这个球场附近，然后支开摊就已经开始一边和他们的同学们聚会，然后一边等待着比赛的开始。等比赛开始以后呢，大家都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吃肉，一边看比赛，是非常的热闹。那除了在这个陆地上有这个热闹的场景，就在这个哈士奇体育场边的华盛顿湖，也有很多校友直接是开着他们的船就聚集到了球场附近，然后也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哈士奇橄榄球队助威。所以在来华大念书的同学们，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橄榄球赛的话，将是你学生生涯的一大遗憾。今年的话，整个华大还会有几场的主场比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整个现场的氛围是非常棒的。那除了这个橄榄球呢，华大的男子篮球也是非常精彩。那么体育场呢，就在哈士奇体育场的隔壁，是阿拉斯加竞技场球馆。那男子的这个比赛啊，男篮的比赛马上也就要开始了，11月4号和5号，华盛顿大学的女子和男子篮球队将分别开启他们新的赛季。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在这个华大的体育运动的官网上开始购票。那想要看篮球的朋友呢，也可以准备啊。那此外呢，还有像足球比赛，华大有男足队、女足队和女排队，就是这三大球嘛。男足、女足和女排的比赛呢，最近也一直都有进行。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官网去查询他们的赛程，然后去买票。那像篮球呢，可能会票价会稍微高一点。比较好的位置的球票呢，可能在$50甚至$100以上。但是像足球啊、排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球赛呢，球票相对是比较便宜的，像15美元起就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然后座位还不错的这个球票了。所以想要支持我们华大的 运动体育运动队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些比赛。此外呢，像华大还有像这个皮划艇啊，还有像一些田径啊，还有像体操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队。所以如果你是体育迷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些运动队的一些比赛和表演。那除了像在如果我们下面呢也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西雅图呢除了我们可以看华大的这些比赛呢，它本地还有本地的橄榄球队西雅图海鹰队，还有这个冰球队，还有这个男足女足还有女篮队，所有的这些职业体育赛事呢在冬天其实都是非常都会有这个很精彩的比赛，那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计划和观看。那买票的话呢，实际上最近哈，像我自己去那个看橄榄球赛的话，我都没有去这个官网的那个页面去购票，而是通过了一个它也是官方授权的一个二手购票软件，叫 SeatGeek 这样的一个软件来进行购买一些二手票，尤其是比赛开始前，比如说像华大的橄榄球票比赛开始前，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就十多二十美元一张的这个球票，然后你就可以进去感受这个现场的这个热烈热闹的气氛了。然后同时呢，如果要看这些比赛的转播呢，你还是需要去订阅一些这个用一些流媒体包括像 Peacock 或者是ESPN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流媒体才能看这个比赛。那么这些流媒体呢跟一些信用卡也有一些合作的优惠，比如说是像美国运通的金卡啊，它每个月就可以报销20美元的这些迪士尼的还有这个 Peacock 等等的一些流媒体的订阅费用。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信用卡的话，不别忘了去关注一下它上面的一些优惠，能够帮助你比较便宜的进行一个订阅和观看。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接下来的一些比赛的关注和订阅。那现在呢我们会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会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的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Nova。
我是陈涛。那接下来的新闻我们来关注西雅图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呢，西雅图登记的选民对该市的发展方向比前几个月更加乐观了。这则调查呢是由西雅图都会商会发布的，那么相关的指数呢是比过去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那么商会呢也表示呀，在这次调查中也显示公共安全和无家可归问题呢依然是持续进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商会主席雷切尔·史密斯在周二的调查结果报告中表示，乐观是头条新闻。这项针对700名选民的民意调查于9月份进行，并会持续不断的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更新，以追踪是该市选民的一些情绪。那史密斯和 EMC Research 的高级负责人安德鲁·蒂伯共同介绍了调查结果，并表示对城市发展方向认可的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24年的春季只有 35% 的选民认可发展方向，而在9月份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 48%。 另外有 52% 的人认为这座城市走错了路，那低于去年同期的 61%。 他说，这些数据代表了我们开始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最大增幅。 史密斯和蒂博还表示，选民对住房负担能力、税收、公共安全和无家可归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而后两个问题是调查中最大的担忧。不过自上次调查以来，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表示担忧的比例也在急剧的下降。那这次的调查呢，也是正值该市的一些改建工作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包括新开放的水族馆的海洋馆和派克市场外侧的这个观景平台。另外呢，在Lumen Field 举办的2025年俱乐部世界杯就是世界俱乐部杯比赛和2026年的世界杯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之中。不过尽管呢有一些乐观的情绪，那零售业和核心的商业空间面临的挑战还是无可否认的。高力国际报告称2024年第三季度办公室的空置率已升至 30%。那当看到这些数据时，他所描述的故事与我们看到的这些空置的原因实际上是和公共安全和街道的混乱是有关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在现实和感知上控制这种情况，确保人们在进入市中心时感觉是安全的。这也是这个商会的负责人最后对媒体所讲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那整体的对于西雅图市中心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是这样。想问问 Nova， 您有没有关注到西雅图市中心最新新开放的观景步道和水族馆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是的，最近很多人，我身边生活的很多人都在跟我说，他们想要去看新的开放的水族馆，因为我在去年的十月份左右去过一次，位于downtown的西雅图水族馆，当时，那时候我还会觉得 ，OK， 这个水族馆看上去有点年头了，就是有点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它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也算是一个大工程。据我所知呢，它今年开放的时候是说自己耗资是$1.6亿打造的一个全新的海洋馆。虽然我目前还不知道它跟以前的海洋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但是我相信它。怎么说呢，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吸引了不少的人前去参观，然后也有人说这确实是进行了相当令人惊叹的改造，并且也引入了非常多的更好的科技去展现海洋生物，包括帮助大家去做海洋生物的科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现在的一个新的亮点。然后它也把海洋馆分为了三个主要的展区，珊瑚礁群岛以及海洋之家，然后在每个展区都精心展示了不同的海洋景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我觉得可能之后有很多住在西雅图的有孩子的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经常去看一看，也算是熟悉一下海洋生物，做一做小小的科普，然后度过愉快轻松的亲子时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海洋馆现在目前的开放时间呢，一般是每天的上午9:30再到下午的6:00，然后最后的入场时间呢是下午的5:00，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不要看错。同时呢，成人的票价一般是在$40左右，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25左右，3岁以下是免费的，所有的青少年和儿童必须要有成年人的陪同才能够进入观看。然后门票呢，包括进入这个59号码头、60号码头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新的扩建的海洋馆。然后这个海洋馆呢，现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前去参观，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拍过来的反图，然后思考一下你到底最希望看到哪一个部分。然后我们也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观景步道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观景步道指的是哪个部分，然后这个观景步道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在downtown能够路过的连接派克市场以及周围海滨的一条非常长的一个观景走廊。然后以前呢，它可能样子看上去有一点点久经风霜，因为毕竟也修建很久了，但是呢经过了就是在上周五，也就是在上周五，这个耗资据说$7000万的项目已经正式向公众再次开放了，在几分钟之内数百人就涌向了现场，然后呢来亲自看一下我们这个改建过后的观景步道。 然后呢，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数十位政要的见证之下，然后举行了这个剪彩仪式，然后并且声称这是自1962年世界博览会以来西雅图市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然后呢，虽然我目前还没有亲自去看过，我觉得按照它的这个修建规模来说，它应该是相当可观的。然后观景步道呢，是
刚好昨天去了一趟那边。
哦，是吗？那陈涛姐说一下，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就是，其实就是，如果说是你要去那边玩的话，可以直接把车停在派克市场，然后从派克市场这边，看完了西雅图最传统、最热闹的一个市场以后呢，就直接从派克市场后面的一个天台上走出来，然后从那个天台上就可以沿着这个观景步道一路往下走，一直走到这个新的水族馆了。所以就是之前的话，你从派克过去，要么是从派克那里走楼梯，然后下来过马路过来，要么就是走这个其他的一些通道，就是其实路不是很好走，但现在的话就非常开阔，而且在这个观景步道上也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奥林匹克山，然后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山上的白雪是非常漂亮的，然后面对着海洋、海湾还有雪山的这种风景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一块区域的开放呢，也为整个西雅图downtown的旅游，和整个从派克市场到这个水岸的这个广场，因为下到了那个水族馆这边呢，它一直往球场，就是Lumen Field 球场这边，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工人们活动、休闲、娱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相当于它就连成一体了，所以整体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包括新的这个水族馆呢，它也是有了一些新的设施，然后有了一些新的鱼，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而且同时它里面也加了一些一些互动的，比如说互动屏啊，然后通过一些互动屏来了解这些海洋生物的一些习性、栖息地、它们的名称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科技感比之前的这个海洋馆是提升了不少的。另外也给最后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 tips， 就是如果要去这个水族馆的话，其实有一个免费的方式，就是你如果是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会员，或者是金县图书馆的会员，都是可以，这两个图书馆的这个会员都是可以免费注册的。那么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图书馆里面的一个叫 Museum Pass， 就是博物馆通行证、免费通行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去到这，如果你抢到了，因为它还是竞争很激烈的，如果你抢到了的话，那直接去拿把这个通行证打印出来，然后出示给这个卖票的这些工作人员看，你就可以免费进入了。所以大家多多注册图书馆的会员是好处多多的。然后金县的这个呢是每天下午2点放票，然后西雅图的这个呢是中午12点放票。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要去的话，一定守在电脑前，然后抓紧抢票。反正我只要是你准点抢的话，一般都还是抢得到的。包括水族馆在内，可能有10个左右的博物馆，包括飞行博物馆、动物园等等的，都可以在那个上面抢票。所以大家多多注册图书馆，然后多多找这些免费的福利。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也很想要提及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之前也用过 Museum Pass 去过免费的一些公共资源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西雅图为公众提供的资源，希望大家多多使用起来。然后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吧，算是一个社会层面上的好消息。自奇亚男孩被捕之后呢，金县和皮尔斯县的汽车盗窃案较去年同期是有所下降的。根据普吉特海湾汽车盗窃特别工作组发布的9月份汽车盗窃的新的报告，与去年的同期相比，皮尔斯县和金县报告的汽车盗窃案数量有所下降。PSATT 9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皮尔斯县和金县分别有386辆和1115辆汽车被盗，平均每天都有50辆。与去年同期，也就是9月份相比，这个数据显示呢，皮尔斯县和金县的司机分别报告了705辆和1431辆汽车被盗，平均每天都有71起盗窃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他们认为犯罪率的下降至少部分是因为逮捕了这几名起亚男孩的关键嫌疑人，这些人在该地区活动并盗窃了大量汽车。 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截止目前2024年华盛顿州共有22029辆汽车被盗。 PSATT 表示，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是下降了 11.8% 的。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们还写道，汽车盗贼的主要目标是公寓大楼的停车场，而不是停在街道两旁的车辆。官员敦促现代和起亚车主易受攻击的车型可以使用方向盘锁，这些防盗装置还可以起到视觉上的威慑作用，防止犯罪分子打砸车窗或者损坏点火装置。 PSATT 官员还表示，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您的车辆的最佳方法包括：一、移走或隐藏所有的贵重物品；二、锁好您的车；三、不要将钥匙或者遥控器留在车内；四、不要让您的车辆无人看管，尤其是在寒冷月份，因为寒冷月份的尾气使这些车辆很容易被注意到。接下来尤其还要很注意的是使用一定的防盗设备，如果您有比如说警报器以及相关的开关，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方向盘锁，您最好可以使用它们。然后最后一条，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停车，也就是说不要在相对僻静以及相对比较孤僻的地方去停车。另外您最好可以在车里留下一个 GPS 追踪器，比如说 Apple 的 AirTag 或者说其他的追踪器，可以帮助您和警察在您的车辆被盗的时候追踪到您的车辆，帮助您找回失踪车辆。然后在这里呢，我要链接上其他的新闻，因为大家可能会说起亚男孩，这个起亚男孩听上去很像一个男团的名字啊，但是他们到底是谁呢？这个绰号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起亚男孩呢实际上是在贝尔维尤和普吉特海湾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抢劫和汽车盗窃案的团伙，两名自称起亚男孩的人呢被捕，并且被指控犯有多项重罪。在几个月前，起亚和现代牌的汽车的盗窃案是不断在增加，当地政府是表示说这些车型很容易成为小偷目标，所以说呢这导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在这个盗窃案当中，这些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展示如何盗窃汽车的视频，这导致了一种被称为起亚男孩的犯罪分子的兴起。然后这些社交媒体趋势呢，甚至是在继续鼓励全国和华盛顿的年轻人实施暴力，他们被称为起亚男孩，是以偷车为怎么说呢，作为他们的一个出名的方式。然后然后最近这一个团伙呢，也就是说以起亚男孩为名的这个团伙呢，现在目前是已经被拘留了。然后这些人是进行了长期的恐吓，包括已经对这个地区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然后整个普吉特海湾的地区一些现代和起亚车主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惴惴不安，觉得自己的车可能正在被偷的路上。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目前是被指控了什么呢？是指控了一级抢劫罪，一项非法监禁罪，一项持有被盗车辆的指控。然后呢，这些人呢，他因为目前在社交媒体上也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个地区他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臭名昭著的一个嫌疑人。那关于现在这个新闻呢，我们可以已知的是，他们在被捕之后呢，现在确实汽车的盗窃率是有所下降的，请大家也不需要太过紧张，只是说根据我们刚刚说的，您确实需要注意一下，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去保护您的车辆，避免它被盗。即便不是被起亚男孩偷盗，但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流窜作案的单独的嫌疑人，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点。那陈涛，您有没有关于就是说开车，在西雅图开车或者说停车呀这些相关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对，我这边有一些，不过我先补充一下关于这个车辆被盗的一些消息哈。那根据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就是 Market Watch Guide 的一项研究，华州的汽车失窃率为每十万人639.3辆，可是高居全国第二的。就是而且该研究称啊，华盛顿州十年来的整个的这个汽车的失窃率是增长了50%以上。然后呢，根据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华州失窃最多的几款汽车车型，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是这些车型的话，真的是需要考虑一下更多的一些防盗措施。一个排前三位的就是刚才 Nova 介绍的现代和起亚，分别是现代的伊兰特、索纳塔，还有起亚的秀尔，就是这三款车是名列前三的。然后接下来呢是 Honda。Honda 的思域和 Honda 的CRV 这两款车也是比较容易被盗的。然后呢就是雪佛兰的一款 Silverado 然后再往下的又是一块宏大的雅阁，然后再往下是斯巴鲁的力狮，然后起亚的 Optima 和斯巴鲁的 Impreza， 就是以上这十款车呢是被盗数量最多的，所以如果是您是这样的车主的话，一定还是要考虑更多的一些防盗的一些措施。那西雅图市的检察官其实在去年的一月份曾经对现代和起亚这两家汽车公司进行了诉讼，因为你像这个盗窃案已经是多到让市里面的最高级的治安官都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就发现其实这两个品牌的车的一些防盗措施是有问题的。就像诺玛讲的，就在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以能够很轻松的偷到这种车为荣，互相之间在比拼炫技等等，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但说白了还是这两个品牌的汽车的一些防盗的设施和设计是有问题的。那当时这个市政府发布的一个公告就称，从2021年到2022年起亚和现代车的失窃率分别增加了 363% 和 503%， 一个翻了三倍多，一个翻了五倍多。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车辆已经可能他的一些防盗措施已经被破解了，但是并且引发了这种失窃激增的问题，但是他们这两个品牌并没有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进行一个补救。所以当时这个包括西雅图市在内，全美的很多个城市都对这两个品牌提起了一个诉讼。那后续呢，就是说这两个品牌的也是做了一些补救的，比如说是免费的升级一些这个防盗的一些软件啦，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相关的补救的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能看到最好的这个防盗的措施可能还是一些方向盘上的防盗锁，或者是像诺玛提到的，在你车里面放一个这个 AirTag 来进行一个定位的追踪，然后避免这个车辆失窃以后你不知道在哪。那其实就在我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就在 U Village 附近，就有过现代和起亚的车主被盗的这个案子发生，就是在我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所以我的相当于说我的 neighbor 就有这个车被偷的。所以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如果是现代和起亚的车，基本上现在家家都是用了这个方向盘锁的，所以请这些车主一定要注意。那好，我们这里呢就相关的这个消息就到这里，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则新闻。然后下一则新闻呢，咱们要来聊一聊西雅图的一些天文现象，也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很狂热想要去看到的类似于极光一样非常罕见的天文现象。我们来说一说彗星。80000年一遇的彗星将于本周六出现在西雅图上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西雅图天文爱好者们本周六将有望见证一颗每800个世纪才能出现一次的彗星——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前提是当地天气良好，云层不多。 然后这个彗星呢，为什么要叫紫金山的彗星呢？是因为它是于2023年被发现的，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第八颗彗星，所以说它取名中文名为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然后这个彗星呢，现在可以说是啊，每800个世纪才出现一次，非常的罕见。据美国国家航天局，也就是 NASA 流星体环境办公室负责人的比尔·库克介绍说，人们应该能够在本周六周日日落后大概约周六日落后约45分钟内，用肉眼看到这个彗星，即 C/2023A3 彗星，又名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而库克形容这颗彗星为飞翔的雪城球，预计它将从当天起每晚可见，直至万圣节前后逐渐消失。据 NASA 估算，地球与这颗彗星之间的最近距离将保持在约4400万英里左右。彗星会逐渐变暗，并在天空中升高，直到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幸运的是，据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凯拉·马祖尔科维奇称，本周末西华盛顿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条件有望较好，云层不太可能遮挡这场天文盛宴。如果天气预报准确的话，那么华盛顿州的居民将有机会向这颗彗星做最后的告别，因为它将在穿越太阳系后消失，直到再过80000年才会再次经过地球。库克表示，明亮的彗星总是非常壮观，而这个彗星将是自2006年以来最亮的一颗，绝对值得大家一看。那么我们来如何观测到这个彗星呢？库克的建议是，观测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的方法非常简单，在日落后约45分钟走到室外朝西边看。他解释道，彗星应该会在目光的光辉中低低地出现在西方的地平线上。虽然刚开始用肉眼就能看到彗星，但库克还是建议使用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西雅图的天文学会主席阿兰斯伯根也建议选择在视野开阔的地方进行观测，比如选择一个宽敞的空地或者山顶。他还建议人们尽量选择黑暗无云的地方，比如高海拔的徒步小径或者华盛顿州东部的乡村地区。如果你能够看到奥林匹克山脉，那么你大概就有不错的地平线视野了，斯伯根补充道。那么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是什么呢？库克解释道，像紫金山阿特拉斯这样的彗星就像是几英里宽的冰雪和尘土的混合块在太空中快速飞行。据 NASA 介绍，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于去年被中国和南非的天文学家首次被发现并确认，大约在2周前，这个彗星成功穿越太阳，继续朝着我们飞来，也就是我们所处的地球，随后将再度驶向宇宙的深处。那也就是说，也许在本周六我们将会观测到这样一个天文的啊盛象。那陈涛，你知不知道就是在西雅图人们可以观测到哪些天文现象，或者说你有没有在西雅图遇到过这样壮观的天文现象呢？
对，说起这个天文现象的话，其实这几天比较火热的就是这个极光了，就是尤其是昨天晚上，很多人都还专门跑到一些户外的一些高处的地方去等着看极光。然后我昨天倒是没看到，因为昨天我没有去得太远，就在我家外面的这个院子里看了看，但是可惜没有看到哈。但今年应该是5月份还是6月份的那一次，当时是在外面看到了，我还用手机拍摄到了这个天空上有这个红色和绿色的这种极光。所以极光呢，按理说呢，它可不应该算一个天文现象哈，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地球的这个南北极的一些磁场发生的一些变化，然后投射出来的一些色彩和光线。但是呢，因为它也是在天空中出现的，所以也是引发了很多人们的一些观测的热情。那除了像极光呢，还有像这个流星雨，是也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些天文现象。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当时8月份的有一次流星雨的观测的时机。那像这次的彗星呢，可以说是更是罕见了，因为流星雨毕竟每年你都能看到，反正就是那几个方向那几天你都能看得到，只要天气好。但是像这个彗星的话，你想它80000年才来一次，那80000年前人类可能都还没有走出非洲，或者还是以一个茹毛饮血的一个状态，更谈不上有语言和社会这样的这个组织了。所以可以想象，在这种宇宙的时间的概念里面，人类的历史是多么的短，多么的渺小。 而我们的祖先可能从来都没有机会能看到这一颗彗星，而我们这个这个时代的人这次可以目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去错过哈。那很多这个喜欢天文的这些朋友呢，也会想要尝试去用一些相机来进行一个拍摄，比如说拍摄一些星空啊、星轨呀、银河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天文的一些景观和现象哈。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拍摄天文现象的一些小的一些建议。因为对于非专业爱好者哈，我指的专业爱好者是购置有专业的这种天文及望远镜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不，我说这些可以叫做观察发烧友或者大神级别的人也不需要听我们的建议。那对于普通的一些喜欢爱好者、喜欢拍摄，然后喜欢观测一些天文现象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用一台可以控制这个曝光时间的相机，可以是单反相机，也可以是无反相机，反正就是只要它的那种手动模式是可以控制曝光时间的就可以。然后呢，一定需要这个三脚架，然后来把这个相机固定到一个不会移动和晃动的地方，然后呢，再选择就是比较远离光污染的一些地方，就可以对着天空，就可以拍摄到，只要是晴朗的天气，就可以拍摄到像银河，像这个一些星轨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了。所以，这次的天文现象呢，在两周前，当这个彗星，当时它是驶向太阳的这个时候呢，我已经看到有一些人拍摄到的一些这个摄影作品还是非常漂亮的。那这一次如果大家还想拍摄的话，千万也是不要错过，记着带着你的这个相机，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那么找空旷到哪种程度呢？就像我们刚才诺娃介绍的，只要说你在的这个地方往西边看，如果你是在西雅图这边哈，如果你在的地方往西边看，能够看到奥林匹克山脉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观星点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比如说找一找您生活的附近的一些空旷的公园，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个新建的这个观景步道，然后这样的一些地方，甚至是像华大的这个红广场，就是苏家洛图书馆外面这块广场区域，那它这个外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附近周边的一个高点的。视野也还是不错，从那个华盛顿的雕像往西看，说不定你就都能看得到这颗彗星。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吃完晚饭，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去这些地方走一走，说不定你就能看到80000年一遇的这颗彗星了。那我们期待能够看到大家拍摄到自己满意的照片，来欣赏这个天文美景。那聊完了这个天文的一个现象，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条跟动物有关的趣闻哈。那就在最近呢，华盛顿州的一名女子啊，她是拨打的911的报警电话。报警的原因呢，是她的房子被超过100只的浣熊包围了，她都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个一听就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画面感哈，因为大家想到被100只黑白相间的动物包围，很多人会想到以前的一部动画片哈，101忠狗那些可爱的斑点狗，但是这次在现实中，这位女子家来的却是100多只黑白相间的浣熊了。那这个浣熊呢，这位女子呢，她是住在 Possible 的位置呢，就是在西雅图对面，就是西边的 Brisbane 的这个岛上的一个小镇。那它也是被称为挪威小镇，因为那个地方最早的移民是来自北欧的挪威，所以那个地方现在也有一条挪威风情街。那 Possible 的这个地方呢，它周围有比较多的一些森林啊，有生态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女子她就是住在这个地方。而他在跟这个警方和媒体说的话，说是他35年前就开始会去喂当地的一个浣熊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些浣熊 呼朋引伴的邀约了100多只，然后到他家里面要开 party， 所以当时弄得他没有办法进门，他就只能够报警来请警察的协助了。那他所在的这个县呢，叫基萨普县的警长办公室发言人凯文麦卡蒂，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幽默，他就说，不知道是为什么浣熊界传出的消息，所有的浣熊都来到了他家，期待一顿美餐。麦卡蒂补充说，6周前这个问题爆发了，然后上周四这位女子拨打了报警电话，因为大约100只浣熊阻止她进入自己家，也就是说可能最近1个多月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浣熊跑到她家里来。然后麦卡蒂就说，警官们都惊呆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浣熊聚集在一起，也没有人被一堆浣熊包围过，这是第一次。警方呢最后表示呢，这次报警事件因为没有人被咬伤，然后警方也无法处理关于野生动物的这些事件，所以他把这个女子转给了华盛顿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但是呢这个相关部门给这位女子推荐的捕捉公司呢是可以去帮她来捕捉浣熊的，但是每一只的报价是500美元，所以她要把这些浣熊全部抓走，那可能需要5万美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那这位女子呢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头疼这个事儿的。那最后呢，麦卡蒂警官呢就是警告说，千万不要喂养野生动物，当野生动物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他们就会一直回来。那么浣熊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代表，所以别看他们的外表长得比较可爱，这个萌萌的，然后又是黑白相间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条这个黑白环形的一个尾巴，看上去挺可爱的，但是如果一旦你喂起它来，那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这些浣熊会一直到你家周边来搞破坏，翻垃圾桶找你要吃的。甚至还看到过一些视频，就是一些浣熊跑到了一些人家的这个天花板上面筑巢，然后就直接变成了你们家的住客了。那浣熊呢，实际它其实是还是带有，虽然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是它有可能会带有一些病菌，比如说是狂犬病。虽然那个华盛顿州卫生部的数据呢，最近没有野生浣熊被诊断出感染狂犬病。但是呢，因为华州是有携带狂犬病毒的蝙蝠存在的，而蝙蝠有可能叮咬其他的野生动物，而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其他的动物，所以，在华州的话，我们还是郑重的提示大家，千万不要靠近或者是喂养这些户外的野生动物。那所以这样一则趣闻看客觉得很有趣，但实际当事人经历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头疼，非常痛苦。那我想问问 Nova 哈，你在过去的经历里面有没有和一些野生动物有过一些偶遇，或者是有过一些互动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有的。前段时间我去 Mount Rainier 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看到在有一个 trail 旁边，有很多人在那儿停着拍照，我就在思考，我说这个草丛看上去非常的一般，就是没有任何的亮点，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在往草丛里拍照，然后结果我走过去一看，发现那边是有一只小鹿正在吃草，然后就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野生的鹿，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代的都市人很少看到野生的鹿，所以说大家会觉得非常惊喜，就一直在冲着它拍照录像。然后我也有朋友在其他的山上有遇到过，甚至有遇到过高山山羊，就是非常雪白的，非常漂亮的，拥有非常光洁雪白的毛发的高山山羊，是完全野生的，也算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意外之旅。然后我之前也有朋友去黄石，在黄石也遇到过野生的熊，然后在遇到野生熊的时候呢，按理说人应该会感到紧张或害怕，但是我的朋友当时出于一种对野生动物非常喜爱的心情，他完全忘记了 OK 这是熊，他可能会有比如说会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他就一直在给他拍照。然后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就是一方面遇到野生动物请大家不要慌张，因为你一慌张了其实对方比你更慌，然后你要时刻记住你是一个人类，要做好就是说一个准备，就是去 怎么说呢，帮助动物去判断你是没有威胁性的，并且你比它强壮，就让动物不要对你有攻击性。包括说尤其是在野外，如果碰上了熊这种非常强壮且有一定的伤害力的动物，一定要注意一些基本的原理。就比如说你在野外徒步的时候要带好一些防熊喷雾啊、熊铃啊，或者说能够去抵御这些危险性的物品。同时永远要记住，如果遇上了母熊一定要小心，就是永远不要去说啊，我为了去逗小熊，觉得小熊可爱它没有威胁性，所以说就站在了小熊和母熊之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看到了野外有小熊正在过马路，或者说正在穿越你正在徒步的小径，一定不要尝试着去追寻这个小熊，或者说想着去逗它玩，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周围就有非常强壮的母熊正在保护它，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不希望大家在野外遇到了野生动物之后反而遇上了生命危险或者说受伤等等的状况出现。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在听到今天的新闻，包括平时看到了这些新闻的时候，多多注意在野外跟野生动物互动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好他们，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必须要遵循的一个准则。
是的是的。那在美国的话，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国家公园所在的一些生态非常良好的地方，野生动物的密度是非常高的。那还有提示的就是关于开车，就是如果开车去一些森林或者是国家公园的这个区域的话，千万千万注意，尤其是在傍晚天黑视线不好的时候，请一定要谨慎驾驶。因为一些比如说一些鹿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羊类的动物，它会在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甚至跑上公路穿越马路。那如果你驾驶的时候撞到它们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危险的。就不但你的车会遭到很重的伤害，可能因为这个撞击的话，作为驾驶人的话也有可能受伤或者出现一些车祸的情况。所以在这些地方进行一个驾驶也是需要格外的注意的。另外呢，在最后说回浣熊哈，就是最近我发现在我住的这个社区里面也出现了浣熊，然后他们会很有目的性的去找这个垃圾，就是去翻这个各种垃圾里面的他们能吃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力量其实不算小，就是一些比较轻的垃圾桶的盖子他们是可以给它扒得开的。所以的话，但是那种比较重的这种垃圾桶他们是打不开的。所以也要提示大家哈，就是您这个一些垃圾哈，一定要丢到这种垃圾桶的里面，然后盖子要把它盖上，然后千万不要比如说你这个垃圾桶满了，你就把一些这个尤其是食物的残余厨余的东西就放在垃圾桶旁边。那一旦这个像浣熊这种东西它知道你这个地方有吃的了，它就会经常光顾，以后就怎么赶也赶不走了。所以呢，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以上内容呢可以是由陈涛和 Nova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官网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
节目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和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再见。